大家翻开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可以哄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向大家做见证。首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各位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以及我的妻子能有这个机会向大家来述说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一家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所见证的能将荣耀归给神，也能给各位弟兄姐妹有所造就。首先，我想要先跟大家谈谈，就是我受圣灵有受灵洗的一个经过。啊，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在谈这个经过的当中，我的提纲当中第一点，首先，我之所以会求受灵洗、求圣灵，是先明白了受圣灵的重要性。那在这个当中，当时是在前一个教会当中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传道人他的讲的内容，以及我个人从圣经上我的领受，我认为我应该要虚心的来接受传道人所讲的内容，因此我就按照了这个真理上的传道人所教导的这些道理，努力的来开始祈求。所以这个祈求我的实际行动是表现在我几乎天天就去找传道人，每天祷告。祷告的方式也就是按着一般的教导，就是念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容，而不是使用很多各种的这种悟性的其他的话语，而是很单纯的以赞美神、赞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话语来作为祷告的内容。时间上几乎每次都是要接近半个小时，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稍微短一点。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受圣灵的重要性，主要的当时并没有了解很多，最关键的是了解到说，水灵二洗是主耶稣讲到的重生的必要条件，所以凭着很单纯的理解跟实际的遵行，就这样开始了我求圣灵的一个过程。那在这当中，我实际上得圣灵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在于我一直体会到， 我跟传道人这样祷告有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有一些障碍，虽然我的口不断的反复的大声的去赞美神赞美耶稣，但是我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心口合一，也就是说我嘴巴反复的念，但是我的心并没有真正非常火热的投入到感谢里面。在一个多月之后，我一直感觉到这个问题它就出在说我个人我会顾忌这个周围有人的一种，我比较保守一点啊，比较会有不好意思的情况，那所以就会有分心的情况，有时候也会就是有一些心理上就是会去想其他的，虽然嘴巴上反复的在这里念在这求，可是我并没有完全的专心。为此我在就是那一年的求圣灵的前一天晚上，得圣灵的前一天晚上，我跟我一起住的那一位弟兄啊，在讨论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我感觉到说我一定要有所改变，那改变的方法就是我要在一个不受打扰没有别人，我不会去顾及到别人的一个环境下，我要完全的来真正的好好的来求这样。那时候是住在就是联合会的会堂里面，他祷告室，我就在那里，另外一个同伴就是另外一个同住的弟兄，他就先就寝，然后我就到祷告室里祷告。这时候我完全的放开，然后真正全心的投入到敬拜赞美的这种状态当中，突然就正常的这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的一种祷告，就转变成我听不懂的话语啊。那我心里面当时第一个就是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平安以及感动，感觉神好近好近。而因为也听到也看到圣经上所记载以及看到其他人的受圣灵的一些经历，我自己心里面我当然比较保守，我觉得应该是得到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小心一点，说那还是请这个传道人来鉴定一下。所以那时候也是很疯狂，因为半夜很晚了，然后就把传道人吵醒这样过来。那后来传道人过来之后看了一下祷告一下，然后就劝我说要有节制，因为这个是圣灵的模子，好，赶紧先休息。那就说明天再请传道人的丈人，也是更有经验的老信徒，老传道人来鉴定。好，那我就隔天再去到传道人家里面，他的丈人来。但是呢，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谈到鉴定，开始心里面就会想说，到底这个是圣灵还是邪灵？好，有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疑惑，或者有一种有点害怕的感觉。然后当大家说一起要祷告要鉴定，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一样的不正常的想法，这时候再祷告方言就没有了，出不来，怎么样就出不来，然后只能他就没有上个结束，又恢复到原来没有的状态。那就又说喊停，说问一下到底我是什么情况。那我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就是因为我内心这些怀疑，就怕说是不是邪灵。然后一讲，那传道人跟那个就是老弟兄也讲说，那你不要想那么多，好，就是按你原来的，你不要担心，那神一定会保守。好，这时候再次祷告，方言的这种祷告又马上又很顺利的就能够出来哈。所以我就体会到在这个当中，我又特别有写的就是这个阻碍的因素，有很多的顾虑啊，有很多的保守，有很多的疑惑或忧虑，或一些对道理上的误解，真的是会去阻碍圣灵的这种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希望就是通过我这个经历也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吧。 那另外的部分是我帮我妻子整理的要点，一会儿我请她来介绍。那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我受圣灵之后我个人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说跟我没有受圣灵之前的一个比较。很特别的就是说，你看我所列的很像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个七大祝福里头的一些重要要点。第一个，心灵的极大的喜乐平安。对，没有错，我们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我信耶稣是在我得圣灵之前，我老早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错，我也得到了平安跟喜乐。但是受了圣灵之后的得到的喜乐平安是更大，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充满，从所未有，好的无比，真的是，而且感到与神极为亲近。在以前，我们相信我很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只能感觉到说我应该要来亲近主，但是我体会不到到底主是怎么与我亲近的。但是受了圣灵之后，我就没有这样，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到那到底神有没有与我亲近呢？不需要怀疑，就实际上就是在亲近，因为他透过实际上的这种圣灵的这种引导，让我实际上就去了解到这一点，不需要别人再跟我讲什么。好，那第二点谈到是凡事富足，这个富足我特别加注是说它是不带上忧虑的富足，它不跟世上的富足一样，可能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忧虑自己心里知道。第一个，灵粮的饱足，也就是在读圣经上面觉得就是以前没有办法体会这么多的，怎么突然就一下子豁然开朗那种感觉感受啊，就特别美好，所以越体会到滋味就越喜欢读，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第二部分就是在各个方面，我就体会到真的所做的都是非常的顺利，而且一直是朝向好的方向的一种发展。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就读加盟，我其实我原来我住在屏东，我就很想说我从小是很愿意立志做个好学生。那因为面临这个高中联考大专，就是国中之后的那个联考，我为此我开始在我家乡进到教会的一个团契去慕道，开始就寻求心灵上的一个帮助，让我可以专心的来准备这个考试，就国中毕业的这个考试。那感谢主，在当时我真的是可以比较专心的准备，因此我也可以以还不错的成绩进到了这个所谓国立的加盟。好，那当然原先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会到嘉义来，那不论如何我能够用花比较少的钱来就读到嘉义这个学校，我觉得我也是愿意来继续的来这当中，就是接受这个，虽然它不是我本来的兴趣，我本来我的兴趣我是想走理科方面，我喜欢做电子啦电脑这方面，但是我竟然是去读了一个所谓的农业方面的学校，我也是很纳闷。好，但是后来我一来到了这里念书，我就立志我要重新的好好学习，我要重新做一个好学生，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可是在这个我们校区，因为跟市区相隔很远，我一直在常常白天的时候我在学校在很多社团活动里面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每当夜晚我在宿舍里面，我就是心里面的那个算是一种祷告，算是一种呐喊，说到底我要在嘉义找哪个教会，我一直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距离也比较远。那每次就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子一直过，就是白天很丰富，但是晚上又觉得很空虚，一直到了后来就是 接触到了这个联合会的查经班，我就一下子就找到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要追求的路。那因着在联合会的慕道，我能够去受了圣灵之后，从受了圣灵之后，我就可以去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排除很多分心的事情。因此我不夸口的说，在我受圣灵之后，我每天聚会，我每天还可以念书，我考前我还聚会，我考试前我也不会因为要赶夜车我就说哎呀不要去聚会，不要听到，不会，没有压力。为什么？因为神帮助我，让我可以在平时就准备好了。然后考试完的结果竟然也让我很惊讶，我竟然能够就进到前三名，这是以前我怎么拼命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感谢神，对，所以我就深刻的体会，凡事顺利，在我当时的时候真的是给我深深的这个一个印证跟恩典。接下来到了我离开了学校啊，就是毕业之后，在工作上面会，其实先是去当兵去服役，在这上面呢，军队的一种生活压力那种生活跟工作它的任务的这种压力，又逼得我一开始忽略了守安息日啊，忽略守安息日。可是后来在传道人的勉励之下，我又重新的来确立我要坚守安息日。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感谢神，由于有圣灵的这个帮助，让我不会去畏惧军中那种从上级而来的压力。他神真的是为我开路，让我可以在我的部队当中，我能够去用不用出操，不去听从长官的那种方式去遵守安息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细节我不细讲，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只要愿意去努力遵守，那神在这当中借着圣灵给我加添的力量，让我没有惧怕，甚至于面对他们威胁我说要军法审判等等这种恐吓，我虽然也是怕，但是里面给我的力量告诉我说要更怕神，不要怕人。好，所以后来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退伍之后又去工作当中，逐渐的经过漫长的过程当中，长期而言，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我的工作，让我在我的工作上越来越顺利，越来越顺利，真的是。那后来我也了解到说，除了地上的富足之外，更重要还需要追求天上的富足。因此神又让我在人生的这个轨道上又去转换。好，那对这些事情我都不后悔，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这个带领。接下来病得医治的部分，事实上我从小就有一些病，那从小常常着凉，因为我睡觉很沉，很容易着凉，着凉之后久而久之，我的支气管我的肺就很弱，所以支气管也从小常常发生，我爸爸常常带我去部队的医院去看，常常吃药，我又很讨厌吃药，一直不好。在我信主之后，在我得圣灵之后，我也明白了要凭着信心来依靠神的医治，我也愿意就是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那在又再度发作犯病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忍耐，并且要去思考说为什么自己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这边特别有讲是说，不管我是这许多的疾病，有很多情况是因为是受管教，老实讲真的是受管教。那在这个受管教的过程当中，也学习第一个是先忍耐，第二个是寻求到底受管教的原因是什么。而我相信只要神的管教目的达到，也就是说神他给我这个管教，他的目的就是要我改正，只要我能够改正，我达到这个目的，那我相信神一定会把这个管教拿，好，让我复原，拿掉这个管教，所以我就不会担心。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合神心意，这才是关键。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也设想，如果当时我没有明白这个道理，那很可能我就是必须去跑医院。那跑医院只能是求得肉体上这些疾病的得到痊愈，但是事实上，在我的信心上，在我的这个神要让我受管教这个目的上，并没有成就啊。神本来要教我某些事情，可是我并没有去按照他的意思去学习，以至于我是用人的方法把这个苦难，把这个病痛给解决了啊，把神的旨意就放一边。对，这是我设想啊，但是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宁可吃苦，我宁可受这些苦痛的后尘，我也要去学习神要告诉我的这个对我的一种帮助跟改进。那得到这些病，有的时候是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曾经也是有吃虾过敏，他觉得身上开始痒，呼吸有点不太舒服这样。那首先就是感谢神啊，这个都当时无知，不知道有些东西不应该吃啊，因为虾是不洁净的，按照圣经来讲，对，所以当时无知，后来也明白说，哦，真的吃东西要小心，病从口入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更长久的一个过程当中，神又引导我们家庭和乐这一点，这是更长远的啊。一刚开始，事实上，我跟我的妻子的这个关系，记不清楚已经几年了，至少五年了。大家属于很多针锋相对，很多意见不合，啊，那我有我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从受了圣灵之后，我就明白我应该要好好的为主服事。那这到底怎么服事？我只愿意说我要尽量求最好的。我这个人有这个心愿，就我要能做，我尽量做好，我不想做差不多或普通的。可能比较有野心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喜悦，我也喜欢这样子。那但是我的另一半他不见得会同意，起初我的另一半可能他也不了解到底我以前跟他说的，我跟他有过一些约定到底是什么含义，但是等到我实际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对，那坦诚的而言，我不敢放弃神对我的这个感动，那我也只能不断的坚持。但是感谢神，透过夫妻之间的这许多的问题，神的美丽真的逐渐显现。我也有很多缺点，我也有很多软弱，透过家庭，透过我的妻子，透过整个这些经历，我得到了很多的这种也算是一种增进吧。以前是用疾病，更进一步就是用家庭啊，对我进行了很多教导。就在半年之前，在要确定是否还能回来之前，我们关系还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但是那时候我听了一篇道理，就谈到对方是谈到说，他个人他也是夫妻之间婚姻的经历。在大陆的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是他个人经历，他本身是一个在辅导人家婚姻的一个专家，他也懂得很多人为的方法，什么沟通方法等等的，但是他发觉神让他的妻子跟他完全没办法用他所学到的那些方法，因为完全没法沟通，再好的沟通技巧都没用。他强调他对神哭诉，他说，神啊，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么不顺服的妻子。他讲这一点，我也有痛感。可是他后来讲说，神给他回应，他看着神给他回应说，你这哪算苦啊，以色列人对我，说神啊，对我他的悖逆比你这大多了，我都忍耐，我怎么忍耐，我怎么爱他们，你看到了吧？所以你这哪算苦啊？这一点我就去回想到，确实，我们说要学习神的那种完全，啊，神是怎么完全的？也就是真的这个所谓爱的真谛，第一个就叫恒久忍耐啊， 很多人就是忍耐不了，就说就对婚姻失望。我曾经也在考虑，到底我这个婚姻我还有没有希望？与其这样子，那我还不如，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就是分了，就跟世人一样？可是我又不敢随便行事，因为圣经当中也说不能轻易去做这种分离的决定啊，不可以啊。所以如果没有神很明确的这种很明确的这种标准达到了，我认为那我还是要等候，要顺服。在这当中，神一定有他的旨意要教导我什么，因此就为此我就开始了为我的另一半，为我的家庭，为他来祷告。那时候他真的是我的对头，就是仇敌，真的是。所以为此我也按照我所知道的学习到的圣经，按照为仇敌祷告的方式，我来祷告，求神祝福，求神赐福给他，求神把他的这些拦阻、这些咒诅等等的这些不好的属灵界的部分全部赶出，奉主耶稣圣名。啊，这时候是用在灵里头祷告，就这样至少半年以上，我发觉他改变了。等一下再请他说他是怎么改变的。对，所以我们才能很顺利的回来。而这个是出乎意料，真的出乎意料。我当时已经甚至于不抱任何希望，我只是说神啊，什么时候可以改变？我也不设任何期限，反正就按你的意思吧。没想到没有让我等太久，能够如愿以偿就回到台湾。第五点就是说，这个是穿插在当中，就是说会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常常的在方言里头祷告，就会觉得有能力去遵循本来自己很难克服的事情。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哈，并不是说受了圣灵、受了灵洗的人他一下子就会完全，绝对不是啊。人还有可能像原来一样，他能不能改进，他能不能更好，在于他愿不愿意常常的依靠圣灵去致死这些肉体情欲，去除掉自己的那些不好的这些恶习。不是说受了圣灵就好像让他完全脱胎换骨，没有那么神奇。真的要从个人，他个人本身的意愿，他要努力去遵循。所以我特别讲受灵洗只是个起点，它不是一个终点啊。但是很多教会有些甚至于他们是认为好像误解啦，他以为说受了圣灵之后就好像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好像万事 OK 了，就能坐上了，坐上这个往天国的车。这都是一种误解啊，以至于他们的行为让人跌倒。那很多人就会看到说，他说他会有方言什么，可他行为那么糟糕，我们就会去怀疑他的圣灵。但是我的体会就是说，因为从我个人而言，我也是有受圣灵能讲方言，但是我也一样会跌倒，会软弱啊。对啊，这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不警醒，我还是要跌倒的。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他的这个行为不好，就去否认说他原来所受的这个洗就不是受圣灵。哦，这个不能随便太轻易的去下这个断言。哦，这个要谨慎一些。对，所以我特别说不要矫枉过正。好，不要矫枉过正。那最关键的在于人的不顺服，而不是说这个圣灵没有能力。不是的，圣灵也有能力，但是要人顺服才能配合。那以上我见证到此，愿荣耀归给神。接下来换我的妻子丹妮来跟大家介绍。